千万不要拍掌，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主。Yeah, 我们只不过是神自己的手中的器皿而已，好吗？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而已，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主格外的怜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包括今天下午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请你借着圣灵一定要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都要被你自己的真理所震撼，以致生命每一天都在更新当中。我们仰望你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刚才我不小心偷看到了你们2024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没错，哎，这个题目非常好啊，回家的感觉太好了，对吧？耶，我今天下午在这里，不晓得大家坐在这里啊，我能不能够这样假设，你们都很高兴、很快乐、很感恩呀？我希望就是这样子啊。有没有正面对着很多挑战困难，明天要做很大决定的举手一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啊，有没有？有没有人遍体鳞，哦有啊，真的有啊，啊，有没有人真的是今天遍体鳞伤来到上帝面前？无论怎么样，高兴快乐感恩，遍体鳞伤，很多的担忧，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都好，我们的主是永远陪伴我们一起走的主，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预备心来让上帝向我们来说话。新系神州尼希米一章1-11节，那个我跟我师母，我们结婚30几年了，三个孩子，他们终于都一个一个离开家了，独立了，我们也挺感恩啊。呀，又好像回到以前我们一起师母哈、啊，我的师母，我们一起拍拖的时间，对吧？耶、yeah, ，二人世界。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想说，哎呀，就把那个房间呐、啊，把它稍微整理一下，修修补补哈、啊，然后开始做一些油漆的工作哈、啊。那么使到这个卧室变成是我们的办公室，共用的一个办公室，我想挺好的啊。因为确实我跟师母我们个别都忙碌的在进行服事当中哈、啊、等有需要这个空间的，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农历新年的期间哈、啊、就安排这个时间，就开始要刷漆等等。哎呦，我从来没有刷过漆啊，对不起哈、啊、我这里有没有刷漆的师傅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或者你曾经刷过漆的举手一下。哇，大部分的人都刷过漆啊，那姐妹都很厉害，我真的是甘拜下风，好不好？我怎么讲呢？我那天呢、啊，12点开始修修补补，然后连那个分界线的那个纸张哈、啊，然后开始就刷。我12点中午开始刷，请问我几点钟结束那一个房间的油漆的工作？哎呦，你讲的太对了，就是晚上9点钟，一个房间哦，一个房间而已哦。我问了一个我们的神学院的学生哈、啊，他说你刷一间房间多久？他说什么？9个小时。我一栋房子我就一天就搞定了，我真的是不会啊，真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罗曼蒂克，好吗？你看到没有？从头到脚都是哈、啊。然后我们家的小狗也闹了很多事情了，搭了油漆，然后到处走动，没事吗？就这么回事情。后来我的孩子回来看了一下，摇摇头，用东北话讲，不咋地。明白讲什么吗？就是 so。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次油漆嘛，那个没有什么经验啊，所以有的太厚，有的是太薄，有点像是乞丐装这样子哈、啊。 啊，他无论怎么样完成了，我们很感恩哈，坚持到底哈，坚持到底。虽然不是很罗曼蒂克，但是完成了，很费劲，但是想到那个成果，它带来的好处哈，我跟我师母可以善用那个空间，我们很感恩哈，坚持到底。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下午我们谈的这个尼西米这个人物可不简单。这个人呢，为什么他可以在52天里面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给建起来，把修建起来，而且在整个过程里面经历了一波三折啊，内忧到外患，外患还容易处理啊，就大家防守小心一点就 OK 的，但是内忧呢，内部的那个那发出的怨言呐，那个埋怨的声音呢，会淹死人，你知道吗？但他都经历过，他也挺过来了。我们来看看究竟尼西米是何方神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做到，我们往下来思考哈。好，我们再来宣告一下，宣读一下尼西米记一到，我们先用起的方式读过一遍好吗？啊，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是流月，我在苏珊城堡中来。他们对我说啊，那些被掳回剩归回剩下的渔民在犹大省那里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说，哎呀，耶和华天上大而可畏的神啊，像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神啊，我们向你所行的非常的败坏，请你注意，非常的败坏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是故意的犯罪，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没有遵守你吩咐你仆人的摩西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的话呢，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居所的地方。哎，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听喜爱敬畏你民的民，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今日亨通，在这人面前蒙恩，我是王的酒镇。弟兄姊妹，我们从这第11节经文里面哈，我们基本上可以提炼出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就是他虽在异邦，在波斯帝国哈，他是扎根异邦，但是心系哪里呢？神国。扎根异邦，心系神国哈，这就今天我们从这经文里面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可以从两个重点、两个大点来分享，一个是从他的兄弟那里听到那个恶讯哈，然后接下来就谈到尼西米他怎么样对这恶讯做出回应哈，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先第一看来看来自故乡的恶讯哈，哎呦，百姓遭难，城墙扔毁，怎么回事情呢？我们来理解他的背景。首先，以色列人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对吧？不遵守他的律法，结果呢，神借着亚述跟巴比伦成为一个的管教的一个手段，来教导惩治他自己的百姓，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成长着想啊。好了，这是他的一个背景。所以722年主前以及586年都相继的被掳到不同的国家去哈，啊，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在一个异邦的地方生活，肯定是被二代 肯定是不好的一个情况哈。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我们等一下进一步的谈到。好，其实在生命记很早好几百年前已经在提醒他们了，如果你敬畏我，我就会赐福给你，但是如果你不遵守耶和华上帝的吩咐的呢，你将会被分散到不同地方去。这很早他们都知道了。如果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个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他们的一个家庭的教育哈，他们很小就在分享，在谈论，特别是说父母亲呢在谈论关于上帝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个经文对他来讲其实不陌生的啊。但是为什么他们刻意的要来跟上帝的对抗呢？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好了，历史告诉我们，在历史当中有两次的情况哈，在722年被掳到巴比，到这亚述国去了；另外一次在586年，刚刚也提到了，到了巴比伦的地方哈。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我们知道，在波斯帝国兴起的之后，打败了巴比伦王国之后呢，反而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掌控的底下哈，在这样的一个的氛围底下。啊，允许犹太人回到自己家园去重建家园，这是 very interesting。而且你了解，从我们今天角度来说，你知道部分的地方，波斯帝国部分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伊朗吗？大家知道哈，在什么时候波斯成为伊朗呢？在1935年，其实离我们不远哈。1935年的时候。波斯的那个地那一带部分的地方，东边那一个地方呢，就成为了今天的伊朗啊。现在伊朗跟以色列在交恶哈、当中，大家都提心吊胆，对不对哈、这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大家拭目以待，祷告，为他们祷告啊。好，那么但是呢，在当时波斯帝国底下，对以色列人特别的友好哈、这是很不同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所以有第一次的犹太人回归呢，在所罗巴伯，如果你看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话，就有50000个人回归。你发现他们第一次的回归不是重建他们的家园哦，而是重建什么？没错，他们一回到就重建圣殿，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他们之所以被掳到其他地方去，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没有爱上帝的缘故，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一定是因为我们的圣殿被毁了，我们的敬拜的中心、信仰的中心被毁了，所以这一次回去，我们好好的重新再来，重建圣殿。哎，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的做法哈，很重要。但问题在这里，哈拿尼把这个讯息带给尼西米的，却反映了另外一种的情况。什么情况？所罗巴伯回去的，建了圣殿，差不多。4代了哈，就差不多100年，90多年的时间里面，在90多年里面，照理来说，圣殿被建好了，一切将会好起来，对不对？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没有想到，他得到的消息是，百姓照样遭受凌辱啊。这里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弟兄姊妹，就是原来圣殿建好了，不代表问题都解决了。而且更何况，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以色列人的问题不仅仅是圣殿被毁那么简单，或者说重建的圣殿就能解决得了他们的问题那么简单，而是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做一些反思哈，弟兄姊妹，礼拜堂建好了，就能确保我们大家灵性就复兴了吗？那恐怕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哦。反之，就算没有礼拜堂，我们也一样可以敬拜服侍，对吗？我不是反对建礼拜堂，不是哈，我是说我们不受外在的东西影响，我们的心是对得住的。主的当时的情况，以色列人建的圣殿不见得问题就解决哈。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哈，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个来礼拜堂哈，礼拜天来做礼拜，就表示说我们很兴盛，就表示说我们很属灵的话，我们错了很厉害，我们病得很重。如果是这样的话，难怪有很多人是礼拜徒，礼拜天来做礼拜的信徒而已。实际上你看专家们哈、这个比如说 Daniel Block 布洛克哈，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写了一本的书啊，谈到敬拜，他给我们看到敬拜的三个很重要的维度啊。我们通常把敬拜当作是什么？哦，只是礼拜天敬拜啊，周一到周六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啊，礼拜天就是这个很属灵的世界，是这样的一种的态度来到主的面前。实际上，布洛克在他的那一本书里面提醒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敬拜的维度不光是牵涉到我们礼拜天的崇拜，更是涉及我们的敬拜的态度，对上帝的敬畏，还有在生活里面体现这个敬畏。换句话说，今天你我来到这里啊，是周一到周六的一个的敬拜的高峰，礼拜天的崇拜是周一到周六敬拜的高峰，可以讲阿们吗？我们绝对不是礼拜徒，我们也没有两套的价值观，我们只有那么一套，就是无论是在家里面，在办公的地方，在世界任何角落，包括在礼拜堂里面，我们只有一套的价值观，只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就对上帝的敬畏的态度。这个作者写得真棒啊！所以这使我们想到，当时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不见得就能够完全解决的这个以色列的灵性的问题。那究竟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继续思考啊。好了，我们就来看这个，哎，真跳了好厉害。好，于是呢，那个我们来看问题在哪一边。一百年了，问题没有解决，那尼希米这个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要做出一些的回应。所以他第一个的回应就是他在上帝面前坐下哭泣悲伤好几天，而且禁食祷告。七尺男孩哭泣悲伤，在上帝面前禁食祷告，真的是真情流露。这个真情，这个外在的那个状态，反映他内在首先对他的祖国、对他的上帝的敬畏跟爱戴。他看到自己的家园，看到自己的百姓，看到神的地方，竟然是那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悲从中来，心里面极度的痛苦，禁食祷告，等候寻求神的面，说主啊，为什么是这样子？这是尼希米，他非常爱他的同胞，爱上帝，爱他的国家。第二点，他不光是禁食哭泣，他同时也恳切的任性。这任性如果用英文字来表达的话，非常的容易 confession 哈，我们说我们认罪也叫 confession 对吧？但还有另外一个是宣信，信仰的宣告也是叫 confession 哈。所以他不光只是，你看他祷告词里面，你特别留意他祷告词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有这一个的情感，非常有神学味道在当中。所以他就一边认罪，他虽然没有犯错，他跟百姓一起的认罪祷告，然后他同时也宣告耶和华上帝是谁。所以很棒很棒的一种的一个真情的流露，也是一个信仰的流露，也是神学的流露啊，在他的祷告词里面，你看尼希米记十几章里面，处处都是他的祷告，处处都是他对主的仰望啊，他的神学非常的准确。我们第一步来谈这个。所以你看他的 confession 不光是认罪，同时也是信仰神学的一种宣告，表明他对上帝的认识是完全准确的啊。第三点，他的回应就是他不光是禁食哭泣寻求神的面，不光只是认罪，不光只是信仰的宣告，他同时在这么多这么大的需要的面前，他看到上帝给他的责任。弟兄姊妹想一下，我们今天一直在问主啊，你的意向是什么？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想从尼希米的身上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你先别问这个主啊我要做什么，你先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寻求神的面，上帝自然会引导你走下一步你当走的路。这尼希米他这么做了，他看到他自己，看到他的家园，看到他的国家，他也同时看到上帝给他的责任，在需要的面前看到自己的责任。这是尼希米，这是尼希米，他很清楚他的使命。其实尼希米可以大可不理，对不对？这一两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哈，他可以安于现状，他可以视而不见，他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呀、啊！我已经离开了，我已经是被掳了，我已经在另外一个国家了，在波斯帝国里面，我已经不理会我家园的需要。但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不光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甚至冒着危害他的前途，冒着他在皇宫里面的那一份的工作，他也要做出正确的回应。我们看下来他做了什么事情。说实在，尼希米啊，哎，你发现到在旧约里边不是太多，但是也有好几个犹太人，对吗？在异邦，在波斯帝国，比如说在巴比伦的王国里面占有一席的地位，你看到吗？其中一个就是等一下会看到的以斯帖，对不对？现在这个是尼希米，还有呢但以理，这些的人都是外邦人啊。对波斯来说，对巴比伦来说，这些都是外邦人，不值得一信，而且是敌对国。为什么这些君王那么信任他们呢？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些人，这些少数几个犹太人，在需要的面前都看到上帝的心意。我们进一步来谈这个哈。好，那谈到尼希米，尼希米作为一个酒政的身份，其实是非常棒的哈，责任非常重的，为王挑酒、侍酒、倒酒、防毒、陪酒作乐，换句话说是王的亲信，对吗？王的亲信呢，地位非常的显赫。你想想看，他是外邦人哦，他不是波斯人哦。你想想看，要杀害这个王，对尼希米来说太容易了，对吧？而且为什么的君王对他特别信任呢？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尼希米很容易被其他的波斯帝国里面这一些王族的人员收买。你说在宫廷里面发生很多这一种的彼此残杀、践踏来夺权，对吗？在波斯帝国里面也有的，你看历史前面都有记载的。所以难道他不怕吗？这是外邦人呢。所以你看，其实严格来说，他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的关系在当中啊，他处境非常微妙，相当挑战性。尼希米要自毁前程吗？如果他要做任何的东西，想要回到自己国家的话，他会不会自毁前程呢？很值得思考，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那尼希米该怎么做呢？我们再进一步来去思考。所以他很慎重的做很多的权衡利弊的这样的一种的整个思考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杂邦异邦心系神作，我相信当时尼希米啊一定在上帝面前祷告，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虽然没有用这样的祷告词哈，但是很靠近。你看他怎么祷告，主啊，求你使你的仆人今日亨通，在这人就君王的面前蒙恩。你看到没有？主啊，请你让我在你面前这个亨通，而且在这个王的面前蒙恩。他知道不容易，他知道有危险，他知道稍微不谨慎就会掉脑袋，非常的微妙的一种的关系当中。所以他祷告呀，他不怕，他祷告，他真的不敢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只处处的仰望依靠主。这是尼希米的特点之一，处处仰望上帝啊，非常棒啊。哎呀，我们想到你看尼希米十几章里面 尼西米所侍奉那位神究竟是谁啊，以至于他需要处处的祷告，处处的依靠这位上帝呢？究竟这个上帝是谁呢？他本质如何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是谁呢？哎，我们问到了中心了，弟兄姊妹，请问你我今天敬拜的上帝是谁？这个答案会影响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活出来的那个样子啊，我们那个态度只显示出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的渺小。你知道耶和华上帝是谁吗？他所敬拜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自由、拥有、至高、全能、公义、威严、圣洁、信实、慈爱的创造天地的主，宇宙穹苍的主，同时也是管理整个宇宙和一切的事物的神。简单来讲，在世界上面，如果按照圣经的见证，耶和华上帝是这样的神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是真神，这是对的，因为唯独他才是真正的神，任何都是冒牌的。你要小心撒旦的工作，小心人的作为在当中。这个就是尼西米所敬拜的那一位真神，也是圣经所显示的那一位。各位，请问今天你坐在这里，我站在这里，我们所认识的耶和华上帝，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我们所认识的圣灵、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就好像圣经里所讲的这样的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神太小了；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向我们说话，我们继续往这思考。好，说实在的，人的词汇太穷了哈，任何的词汇都是非常苍白在上帝的面前。说实在，如果有哪一个词汇能够完全的表达这上帝的话，这个词汇就变成上帝，我们可以敬拜他了。没有，真的没有。我们感谢主啊！我在预备着讲章的时候，不小心看了这个讲道的 YouTube。哎，这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当然网上有很多很好的讲员，你也要听，但是请你一定要带着批判的角度来听，不是所有的讲道你都要听，而且都要用心听。这个是一个讲道，我一边听一边发抖。就他的，为什么我被吸引了？因为我看到那个题目，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能够这样讲。他的题目叫什么？ What if God worships me? 这是多大亵渎性的一句话，你没事吗？讲题说，如果上帝敬拜我呢？这是极度的自我中心的一种的信息。我在听，我是很快速的听，我越听越发抖，自我中心到极点极致的一个例证。我甚至可以说是 very satanic,非常的邪恶性或者是撒旦性。为什么呢？你知道蛇在创世纪引诱夏娃的时候讲了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上帝岂这么说吗？就是说引诱你，然后引起你对上帝产生怀疑，这是撒旦的工作。第二，当耶稣出来牧会的时候，出来这个服侍的时候，之前先受这个圣灵的引导啊，接受那个恶者的试炼，有没有试探哈？然后呢，恶者把他引到一个高处，然后把天下的各国给他看，然后告诉他，这天国各方面的这个权柄呢，跟荣华我都可以给你，知道吗？因为赐给我了，我给你，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请你向我拜一拜，在我面前拜一拜。圣经说，这个叫什么？索取人对他的敬拜。这是撒旦的工作，引诱我们对上帝产生怀疑，撒旦的工作，说起我们对他的敬拜，这是撒旦的工作。 所以我说他的信息非常的撒旦性，非常的邪恶。我祷告求主怜悯他，希望他能够悔改的机会，因为他这样子是亵渎圣灵啊！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再往下去思考，今天呢，其实我们说我们是福音派的信徒，对吧？我们有纯正的信仰，很棒，感恩，为环教会大部分的环教会来感恩，因为确实在信仰上是非常的纯真的。感谢我们宣教士过去的努力，感谢很多人为了这真理的付上了代价。但是今天我不敢说，我们真的在很多的神学思想上面，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上面是那么的纯真的。就比如说你所看到的这一个自我中心的信仰，其实经常体现在很多的态度上面。弟兄姊妹，也许你没有察觉到哈，我们来自我做自我剖析跟分析哈，有些时候我们来教会的目的，如果不小心的话，变成是一个消费上帝的一个心态。你听起来有点那个，对吧？我们是来消费上帝的，来消费教会的，好不好？怎么讲呢？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属灵的消费者的时候，我们对教会、对上帝就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说聚焦在我 ，focus on me， 赐福给我，喜悦我，方便我，增值我，器重我，服务我，满足我等等。这些的思想在我们潜意识里面就会流露出来。比如说你今天找一个教会，你总是希望啊，讲台信息很棒，哇，诗歌很好，哇，这个教会的那个一条龙的服务哈，对我非常的满意啊，又方便，卡帕又大哈，这里又有东西吃。对不起，如果讲这种情况的话，你不要生我的气哈，跟上帝说，我的意思告诉大家，彼此提醒，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不是要来得到东西的。我过去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我经常会说，希望祷告的时候是说，哇，请你让我们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这句话好属灵，对吗？我今天不敢讲这句话，这句话本身其实没有问题，问题就是会引起我们以为说来教会的目的就在于得到东西，这个是不是一个消费者的有个态度啊？啊，你去 shopping， 你去看场电影、演唱会，你就是想得到东西嘛，对吗？你付一点钱想换到更多的东西，好东西。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灵里面丰丰富富的得到，这是我们崇拜的一个的副产品。我说副产品啊，因为我们动机不在于得到东西，我们动机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来敬拜上帝的 Amen。我们是蒙恩的人，上帝可以灭掉我们，但是没有，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给我们新的身份，永恒的生命。说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充满感恩，感恩都来不及了，我们不是要索取的，我们是要感谢他。不管谁讲道，不管诗歌怎么样，主路学如何，只要他是纯正信仰的教会，我都应该来敬拜 Amen。但是当我们抱着这一种感恩态度来的时候，哎，很奇妙，我们就得到丰丰富富的供应，在灵里面得到满足。你看到没有？一线之差，动机不是要得到，动机是要感谢上帝。当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正确态度来的时候，我们反而得到了一切。反之，如果你是抱着想得到的话，你会有很多的埋怨，因为你的要求跟教会所能够给你的不成正比，很多时候，而你很容易换教会。哇，如果你跟随着某某人来，哇，唐崇牧师快要来了，5月18号，你跟着他，他去哪里我就跟着去，有没有这样？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很失望，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得了你，只有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说取才来敬拜的，那是消费者。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基本上把你自己当作是上帝来看待，因为只有顾客才是上帝嘛，对吧？很可惜，今天有一些的教会，一些大型的教会，不是说所有大型都有问题，我说有一些我看过教会，传成功神学的教会，太容易把人当作上帝来看待，只想满足他的需要。那上帝的心意在哪里呢？我们要很好反省。尼西米不断地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其实尼西米的他的生命的榜样啊，也不是没有潜力哈。你看到以斯帖有没有？那个哈曼呢，要灭掉犹太族，对吗？然后这个莫迪改哈，就是以斯帖王后的堂兄，听到这个坏消息，就来找他来商量。然后以斯帖就说了：“好，你在苏珊城找到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天三夜，我也跟我的宫女禁食三天禁食。然后呢，我就怎么样？你看到没有？我就违例去觐见王。什么叫违例，弟兄姊妹？违反宫规嘛，后宫干政嘛，这个是掉脑袋的，这砍头的事情。他说，违例去觐见王，我若什么死就死吧，就算我要牺牲我自己，我也要这么做。以斯帖，这个是在尼西米四十年前的一个君王，一个皇后哦。所以今天虽然尼西米没有说我死就死吧，但他的精神基本上是很相似的。你看一看哈，他来到这个君王的面前，禁食祷告认罪，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就勇敢的行动，就有点像死就死吧。刚才我讲他的微妙关系嘛，对吗？哈，所以尼西米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弟兄哈。果真历史告诉我们，他终于得到王的点头了哈。从苏珊城好不容易又拿到诏书，拿到 passport， 拿到这个过关的，因为从这个苏珊要过去那边还要经过好多的地方嘛，所以要得到这些的准证啊，还甚至还有这个君王还派了军队来去保护他，哇，很特别的情况，终于千里迢迢的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哎，你还记得吗？上个星期这个伊朗不是攻击以色列嘛，对吗？哈，那么请你记得有他派有这个怎么说，就发了很多这个所谓的无人机，有没有啊 ？drone 哈、啊？请问无人机从伊朗飞到以色列要多久？五六个小时。所以你看，你可以想象到那是飞机哦。这个从苏珊哈、啊、一直到耶路撒冷好长的一段路哈、啊。尼西米就不怕吃苦，因为看到神的意象，神给他的使命，坚持到底回到耶路撒冷去哈、啊。好，我们就往下去思考。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旧约历史里边呢、啊，犹太人三次被掳归回，第一次所罗巴伯建圣殿有没有？然后后来你以斯拉回去的要重申律法哈。啊啊，教导律法，让人家明白神的真理哈，很重要。有了圣殿，但是神的道没有好好传讲也不行啊。有了圣殿，有了律法，但是城墙还是修的哈，敌人很容易进来也不行。所以呢，这个尼西米回去就建了城墙，他其实也帮助了啊以斯拉来教导律法哈，帮助他们巩固他们的信仰是有的。所以你看，这三者的结合非常的棒哈，来重建他们的生命哈。来各尽其职重建他们的灵性，很棒啊，缺一不可，你发现到吗？啊，好，那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好一大片的这个要需要修建的地方哦，啊，你想想看，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个个都是工匠吗？不见得哈、啊， 所以很不容易，尼西米也很有上帝给他的智慧哈，所以就召集了大家，然后就一起的，甚至与所有还要拿着刀枪预备要跟这个恶人来交作战哈，然后一边来修建，挺不容易。而且最糟糕的不是外在的敌人，而是内部的，很多人开始埋怨，开始放弃了。尼西米祷告，然后给他们鼓励、帮助等等哈，挺不容易。结果这个就是考古学家们帮助我们找到了当时尼西米所建的这一个的城，修建的城墙哈，是建在旧有的基础上面啊，这都是历史的事实，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么好，我们从另外一角度先来分析尼西米这个人。首先，尼西米呢，从理智上来说，理性上来说，他对神和人有正确的认知，所以他认识神。准确的认识神，这是很重要，然后就影响到他的情感。他是性情中人，他是一个真情流露的一个人哈，所以因为他认识神，所以他也热爱神，认识神热爱神，而且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意志上面他坚决地回应上帝，说我要服侍，我要回去要做你要我做的事情。他看到了神给他的使命意向，理智认识神，情感热爱神，意志服侍神，这个就是尼西米，看得一清二楚。所以难怪他可以在52天里面神迹性的、神迹般的把这个城墙给修建好了。在内忧外患境当，不是风平浪静的情况当中哦，在内忧外患的情况当中完成了那个使命。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 architect 或者是 engineer， 有吗？工程师啊，土木工程有没有？有没有？或者是专业的建筑师有没有？这52天非常不容易，更何况是在那一种极度的挑战性的一个处境底下，这是神迹啊！我们看到，当然跟尼西米的生命、对神的认识、正确的情感跟正确的回应是有关系的。这个人不认识神，尼西米很认识神。这个人是当今这个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无神论者，叫做 Clinton Richard Dawkins， 道金斯，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非常棒，非科学家啊。因为现在英国慢慢的回教化了，你知道吗？英国是基督教的国家，现在慢慢的回教化。最近不是刚好就回教的节期跟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受难复活的期碰在一块哈，然后伦敦某一些街道上面全部不是来纪念基督的复活的，而是来纪念伊斯兰教的这一个的节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弹，其中一个就是他。他说啊，我很爱基督徒的诗歌，我很爱你们的圣诞节的唱的诗歌等等哈。那么我很 I feel at home， 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氛围哈。这就是我的文化。他说哈但如果你要我选择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的话，我一定选择基督教哈，虽然我一点都不相信基督教的真理。他是当今最出名的一个的无神论者，也是所谓的他自己称自己是文化基督徒 ，I'm a cultural Christian。为他祷告吧，弟兄姊妹，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我希望他能够赶紧认识。你看看，这有点矛盾嘛，对吗？哈，你文化的产生，基督文化的产生是来自基督信仰，对不对？你只接受文化这个特产特色，但是不接受它源头，这有点讲不过去吧，对吧？所以他尽管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科学家，但是似乎这一点点他还想不通，对不对？没有属灵的洞察力，因为他没有圣灵在内住在他里面。为他祷告，尼西米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清楚认识上帝的人啊。好了，我今天问大家哈，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下午来到这里哈，我想请问一下，你今天的生命健全吗？我所谓健全的话，就是首先你的理智上是认识上帝的，准确认识，以至于你的情感是 非常热爱上帝的，不是五分钟热度，不莽撞，不鲁莽，而是对上帝有 passionate， 对上帝有激情的。然后呢，就影响了你的意志，我一定要服侍主，我很爱主。我想问在座弟兄姊妹，你觉得在哪一方面你觉得是你的弱项需要加强的呢？要不要有一些回应？前面这姐妹戴眼镜的，你觉得怎么样？你都 OK 吗？如果是 OK 的话，我为你感恩啊。意志方面哈、啊，所以你对主认识还是 OK 的啊，啊也很热爱主，但是就是裹足不前，对吗？啊，比如说我们看足球赛哈、啊，哎呀，这球就到龙门了，就少了那么一脚，踢进去就是了，但是就没有看见。还有没有其他人呢？我找一位弟兄吧，哈、啊。哎，对，弟兄，对，你告诉我一下，我为你感恩，你我都脸色差不多哈，有没有人不一样的吗？认识神这一方面哈，姐妹，谢谢，好，完全理解。其实很大部分人都在认识上面，在情感上面的意志上面都需要不断的加强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好吗？所以我们大家要努力啊！说实在，如果你认识神，你很热爱神，但是你意志不坚定的话，你就是有时候比较疲惫哈，疲弱一点点。如果你很热爱上帝，你也很想服侍，但是你对神的认识不整全的话，你会走极端。搞不好是异端。如果你这个你认识神意志很坚定的话，你没有情感，你恐怕会往法利赛的路线来发展。哎，你可能比较冷血，对不起。你需要激情在内心里边啊！你看到没有？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尼西米不是这样的人，清楚认识上帝。情感丰富，真情流露，而且更宝贝就是他的意志方面下决心，就是要回应，哪怕面对挑战，哪怕毁掉前程，我在所不惜。他不是五分钟热度，他也不是很莽撞的人啊，所以他就祷告依靠主呀，依靠主去面对呀。好，毫无疑问的，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都做出极大的贡献，提升了这个以色列的灵性哈、啊，带来的复兴。但是很快你发现到，我们太惊讶了，十多年之后，在马拉基书，我上次已经讲过哈、啊，在马拉基书里面，十多年而已哦，要圣殿有圣殿，要律法有律法，要灵性有灵性，要圣城城墙有城墙，还有什么缺呢？我只能够用一句话，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是属灵的阿斗，扶不起来。他们的所建造的灵性生命，很多时候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啊！啊，用我们今天明白的话，也许就是豆腐渣工程，经不起考验。他不是没有复兴，有复兴，可是很快就垮了下来。十几年而已哦，一代都还没有过去呢，就出现问题了。我们来看看一下哈，如果你看这个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书的话，他们的灵性破产是很明显的。第一，百姓怀疑上帝的爱；第二，以色列的祭司领袖百姓藐视上帝；第三，祭司领袖教导的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是歪理。第四，他们的百姓呢、啊，在婚姻上不忠，不光是不忠，离婚，而且娶的是谁？外邦女孩子，这不是对跟上帝对着干吗？然后经常埋怨上帝不公平，然后呢，在奉献的事上没有好好的奉献支持，反而抢夺神的东西，还有 他们经常用话语顶撞上帝，这不是我讲的，是马拉基先知责备以色列讲的话，是尼希米建成啊，那个以斯拉临幸复苏的，他们用这个律法哈啊之后的十多年就出现这种状况，是不是属灵的阿斗？其实弟兄姊妹，我不是站在属灵的高峰来去批判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好不了多少。你可以看到那个的恶性的循环哈、啊，犯罪的恶性循环嘛，审判、苦难，然后悔改了，主啊对不起，然后又复兴起来，一段时间又犯罪。这个不光是在四世纪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的 pattern 哈、啊，这样的一个模型，也在尼希米的时代。在耶稣来之前400年的时候也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感谢主，如果靠人的话，我们永远就抬不起头来了，永远就没有出头天了。感谢主，神知道以色列百姓不行，但他兴起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这个人帮助我们脱离这些捆绑，这个人以父的事为念，他本来不需要上十字架，他可以不要上十字架，但他说主啊父啊，让你的旨意成就，愿你意行，凭你意行。这个人本来他没有罪，但是却担负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的罪归给他，然后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因信称义。请问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在我们人生的高山低谷当中，他陪伴我们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人生的很多的季节，春夏秋冬，他从来不离开我们，与我们同在同行，他差派圣灵永住在我们内心里面。这个人是谁？没有错，这是上帝的计划。人靠不住，但他是真正的一个人，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今天我们是蒙了多大的恩典的人。当我们蒙这么大恩典的时候，然后又住在澳洲这一个相对比较安全比较好的一个国家，我们享受澳洲的一切，它的空气新鲜，对不对啊？啊，治安基本也相对的良好，很方便，等等。啊，从香港来弟兄姊妹，那房子又大，对不对啊？我看到香港的那个所谓的汤房是吗？你们叫汤房吗？通房还没啊？哎呦！怎么能住人呢？真的很难想象来到澳洲这里，哇，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我要告诉你，我们是很幸福的一群的人，又蒙神的恩典在澳洲。我们今天要像尼希米那样问一个问题，我们虽人在外邦，但是我们的心要怎么样？心系或者心系神国。没错，这是好地方，我们应该享受上帝所给我们拥给我们这些东西。但同时我们要问，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如何回应上帝的爱？父啊，你要我做什么在澳洲？各位，我不晓得你的事业如何哈，你做什么都好都没有关系，都不重要，重点就是你能不能够透过你现在所拥有的你的职业、你的职份、你的身份，像以斯帖、像尼希米那样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来成就神的工作，可以吗？弟兄姊妹，爱加贝堂弟兄姊妹，心在神国，人在异邦。我想今天我们不能躲避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问上帝，上帝啊，你要我在澳洲为你做什么？你要我在澳洲 怎么样培育起敬虔敬畏主的后代。刚刚我看的年好多年轻人哈，我刚才像就像 Christina 是 Christina 不是 Angela 牧师同感，很为他们感恩。为伯文牧师刚才也是说哇有希望，从我们开始，从我们家里开始。没有错，澳洲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学校的教育啊，我们知道啊，哎，现在越来越左派的思想越来越强势，但是我们能不能像尼西米那样说，像以斯帖那样说，我一定要表达我的信仰，死就死吧。求主帮助我们，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心系神国。虽然人在澳洲、澳大利亚，可以讲阿门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弟兄姊妹，允许圣灵借着他的真理继续的向我们说话，在我们当中也许有弟兄姊妹感觉到对上帝认识不整全，以至于在情感上面在意志上面还是很薄弱的。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我奉主名跟你说，耶稣基督还是非常爱你的，你赶紧回头好好的装备自己。在我们当中对上帝认识不多，但是在去热心的爱主啊，参与很多的服事，我要鼓励你，除了热心之外，你也必须对上帝在理智上面的认识也必须要加深。在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姊妹来到澳洲一段时间，我不晓得你来的原因，这也不重要，重要是你已经来到这里了。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你是蒙恩的一个罪人，跟我一样，上帝除了让你来到这里享受这里的一切好处之外，他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使命计划在你生命当中，你愿意回应吗？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是神要兴起来要做传道人、做宣教士的，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何德何能能够这样服侍，你愿不愿意回应神的恩典、神的呼召呢？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父母亲的，我们有很大的使命跟责任，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的影响跟我们的教导，来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敬畏你，不光是主日才送到主入学，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培育他们，你愿意吗？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求主继续向我们说话。也许有些弟兄姊妹周一到周六用的是世俗的一套的价值观来生活，但到主日的时候却是另外一套，你变成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人，你自己也很痛苦。你今天听到的信息，你愿不愿意像尼西米那样，虽然在人在异邦，但是坚持心系神国，你愿意吗？看到世界的局势在非常迅速的发展，往着圣经里面的预言里面耶稣再来的这个情节来发展的时候，你做好准备迎接主的再来吗？你还犹豫什么？尼西米如果犹豫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回去，但是他就祷告进食，结果成就了美好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向你说话，请你做出适当的回应。主啊，我们把爱加倍荣耀堂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交在恩主的手中，谢谢你救赎了他们，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哦，有永恒的生命，哦，在你面前是多么的荣耀的事情。父啊，我也同时祷告，主你给他们有你要给他们的意向跟使命，让人活在澳洲仍然有极大的心系神国的这一个的使命在他内心里面，让他们人生的下半场没有白白的度过，反而成为许多荣耀 见证你的机会，成为你福音，成为你祝福的一个出口。主啊，你带领我们，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